新神族跟关神族。我们今天定的这个标题，副标题，也就是过一个愉快的生活，过一个如意的生活，这么一个标题。这个标题仍然还是属于我们一系列在谈的一个问题，就是心中住有净土的问题。我们每天生活在我们的工作上，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上，在我们的待人上，在我们的居心上，在我们的行为上，如果能够感受到，而且能够真正的发以外，那么能够去实践这个三十七道品，那自然呢，我们就心中就有了这个净土了。有这个净土，念一声阿弥陀佛，那么一定是觉知往生的。往生并不是到菩萨像的面前跪下来抱着他的腿说，菩萨你要走的时候一定要带着我走。当然你发的愿是很可贵，没有错了，但是内心里头一份净土的修行都没有，那整个人都是游垢啊。你抱在菩萨的腿上啊，菩萨一飞的时候我们也自己滑下来，所以不行了。一定呢，得自己呢，要真正懂深通呢，自信净土的道理，然后呢，我们成佛才有份。也正因为我们懂得自信净土的道理，所以我们的生活就会显得一份清净清凉，我们的生活就显得非常的喜悦，我们的适应环境的能力也就比较好，我们的思考的能力也就比较清净。所以说，净土宗啊，净土法门呢、啊，是现代修行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法门。好多人都讲说，郑老师你写那么多的禅的书，你到底是修禅呢还是修净土？我说啊，我其实主修的是净土。那么你为什么修这么多禅呢？因为禅有很多的净土的智慧，所以呢我写禅的书呢，那么再来修净土。有人说，那你这个修是不是就叫做禅净双修呢？我说对，我这个禅净双修呢，又称它叫做借禅修净，就是借着禅来修净土，借着禅来念佛。所以我们在修行上自己知道自己的法门，根据自己的根性因缘，我们老实的跟我们的师父好好的学，一定呢会有成就的，而且在世间法上呢，福慧也会日日增长的。所以我们今天定的这个标题呢，是过一个愉快的生活，那么或者是过一个如意的生活。我们谈的是四神族的问题。我上一次提过说，四神族啊，我们说它就是四神汤啊，是现代精神生活的四神汤啊。这个四神汤呢是什么？四神汤是补元气的啦，补气的啦，过元气的啦，也就是顾我们的精神的元气，让我们感觉到我们自己整个生活上啊，那么有活力啊，很清醒，没有烦恼，而且我们在工作上也会处处的得力，这个事情是最重要的。我们上一堂谈的是谈欲神族、情神族。欲就是指一个人有一个目标啊，有一个合理的抱负，有了这个方向，那么情神族呢，就表示我们愿意去实践。所以禅门讲说，你要看脚下功夫。什么叫脚下功夫？那就看你有没有实践的能力嘛。我今天刚刚要来的时候，随便找了一本书翻一翻，哎，就看到了王永庆先生的一段，讲王永庆先生的。他说啊，他在这个七十几年的时候，改这个以前呢是打高尔夫球，后来呢大概换成慢跑。他说没有一天他是中断过的，下雨天、生病天，他通通继续跑。那以前在体育场跑，后来在他们那个大楼的楼上跑，跑10000公尺。后来医生说你太瘦了，再跑下去都快瘦光了，少一点。 还减成5000公尺，没有停过。我认为那个没有停的功夫啊，就是一个人成功的地方。你要知道什么叫做人格呢？不是品格啊，人格啊。在心理学里头解释人格的意思啊，就是所谓人格是一个人他的行为通常的恒常性的一种特质。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恒常性的行为特质，我们称他这个东西叫做一个人的人格。那个人他能够看脚下功夫，能够真正有实践的能力，没有中断锲而不舍的能力，这一件能力他一样可以迁移在别的地方出现。这个东西会在他的家庭里头出现，他对于家庭的人的关怀仍然也是锲而不舍的。这个事情牵涉到他对于一个企业对一件学问的研究，那么他呢也是锲而不舍的。一个有锲而不舍的这个行为特质的人，他会把这个东西用到好多个层面上去。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讲，那个人如果说这个事情做起来啊，做他一半就丢了，那种这边做就那边丢，那边做又这边丢，我看那个啊，即使是在其他的方面上也是如此了。他来学我们念佛啊，也差不多刚开始的时候呢练得很热闹，是不是？那么再过一段时间呢就打个折扣，是不是？再过一段时间呢是哎呀，那干脆这么忙，我就改成这个一个礼拜礼拜天，就像基督徒做礼拜好了，我礼拜天再来练好了，以后这一个月练一次，后来呢一年练不到一次，要走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是在做什么呢，所以往生之粮都没有了。所以信仰是如此，生活是如此，工作是如此，思考也是如此，他人格有一个一定的恒常性。你对别人没什么兴趣，不会爱别人，相对的也会不会爱自己。 你注意看好了，那个人呢是会关爱别人的人，一定也会很自爱。那个不理别人的人，那他对自己也是很冷漠的，他有病也不太愿意去看，他以学问也不太愿意去长进，工作自己也不太愿意去努力，那就是因为人格啊。所以这个四神主这个里头啊，其实也是一种人格的恒常性，它事实上也是一种心灵上的一种表现。所以我们知道欲神主有了，情神主有了，这人有这两个神主啊，四神汤已经出了两位了，那生活呢，精神生活呢就有活力起来了。那么我们今天呢要给各位谈的是心神主跟观神主。心神主跟观神主怎么说呢？心神主意思就是说我心里头很如意，叫心如意主。那心怎么本身会如意呢？你看一个人的心如果是在平常恒常的状态下，他就如意的。那个心如果是在非常的状态下，就会不如意。什么叫恒常的状态下呢？我今天本来就应该去上班的，我就是生一点小病，小小的毛病，好，我苦一点，我还去上班，打起精神来去上班的，它恒常的，它没问题。这个年轻的，这个第一次做，要做妈妈的，怀孕了。哎呀，哎呀，我现在有孩子的不得了了，对，先生也不得了了，太太也不得了了，现在呢家里就给他一个非常心，什么东西都不能动，平常呢是蹦蹦跳跳的，今天才去检查回来，马上180度转变，现在呢是搬个椅子也要先生来搬，坐下去的时候有人椅子先弄好，说可以坐下去了才可以坐下去，那么好，你看看突然间变异常了，你看他生下来的孩子会不会变异常呢？就要当心，因为你的转变太突然了，不是平常心，你要注意这种事情。有的人哦，我一怀孕了，改变得很厉害，工作也辞掉了，好了，工作一辞掉，在家里闲着没事儿，内心里头呢又觉得很寂寞，可是呢要出去嘛，公司的工作已经辞掉了，现在你每天就赖着也不是个办法，那在家里干什么？ 跟婆婆跟我讲大伯去看小伯，乌伯拄白伯，那就出问题，心情不好。心情不好是好胎教还是不好的胎教呢？什么事情以平常的心来生活，生活会好的很多很多。以平常心来求学，持之有恒，那个求学也是很可观的。我上次不是给各位提过吗？你如果一天确确实实的腾出30分钟来念书，你知道一年下来你读了多少书吗？你读了一个月的书，你要怎么算呢？是你一天8个小时上班，读书的人8个小时，中午吃饭，再加上做白日梦，再加上去洗手间的，通通扣掉一天读书的人，有没有读5个小时？我看没有。那好了，就算5个小时好了，一天5个小时，你一天读了半个小时，一个礼拜6天，你读了3个小时，那你去给他计算计算看看，是不是刚好多了一个月出来，等于是踏踏实实的读了一个月的书，是放假在那里读了一个月的书，你看可观不可观？所以平常持之以有恒的这个事情，是使一个人真正强的原因。所以平常心是佛门很强调的一个修行的法门，就是因为这个平常心使一个人产生真正的像金刚般若那样子的光明境，使一个人他能够锲而不舍的不断的去成长的一种可能性，也使一个人真正能够激发他自己的创意去成就他，实现他的人生。所以平常心是很重要的啦。我呢，在我的一些经验里头啊，我的这个辅导经验里头啊，諮商经验里头，我碰过好多这样的孩子，是妈妈呢生很到了很晚了，晚年才得子，前面几个都是生女的，那是不晓得怎么样子的期待，最后真的生了一个男生，生了以后呢就非常的疼爱啊。以前生的女生都不是掌上明珠啊，现在这个男生才变成掌上明珠，你说他异常不异常？男生怎么会变成掌上明珠呢？那好，这个把他爱之深啊，爱得太深了，溺爱惯了，这个小孩子呢长大到高中的时候，到国中毕业就出问题了，好多问题就出来了。这种辅导这种小孩子，我也辅导过好几位的，我看呢都是不懂得什么叫平常心去对待孩子。我认为工作要平常心，踏踏实实的去做，家居的生活要平常心，对待朋友要平常心，这个平常心太好了。平常心表示一个人不容易被牵引，不容易被激怒啊，不会不采取一种异常的行径，这样子的人呢，他自然而然的他的各方面呢都会生活的比较这个平稳，那么比较是一种这个跟别人相处会有个比较好的机缘存在。真正的幸福是从平常心里头来的。打个比方说，教育子女用一种非常心，讲把小孩子呢教得很好，所以呢我们给他很多的功课，这个小孩子呢超量的要求呢会把他压垮。小孩子呢功课稍微不好回来责备的太多，他自信心反而没有了，非常心。最近呢报纸上登呢，老师打了小孩子，结果呢小孩子的父亲到法院一告，真的是伤害罪成了。当然要用平常心来看他，老师要平常心来处罚孩子的时候啊，老师就不会用愤怒的时候来打小孩子，父母亲也要用平常心处罚小孩子，他才不会在激怒的时候呢一巴掌过去打小孩子。一巴掌打过去耳朵会打聋的，一巴掌打过去会脑震荡的，一巴掌打过去呢他会晕倒的。一定是要处分小孩子是可以的，一定要 你生气过后才可以处罚小孩子。所以我常常讲，给我三分钟我再处罚你。那三分钟过去以后，想好了告诉他你的错在哪里，我为什么要处罚你，现在就是处罚你是什么样子的处罚，就是要揍你屁股直下都可以，他不出问题，他是基于爱而处罚。如果你一时被孩子激怒了然后打小孩子，那个处罚你仔细想想，你有没有觉得其实这个处罚的后头还有一种你在泄愤，那你不是爱啊。要看到那真正的发心呢，即心即佛啊。连教小孩子教学生这件事情都是修行内的事情，一念之间激怒打下小孩子，犯了嗔毒啊，不止伤害罪啊，那个呢三途苦里头一定有你的份。所以一定要注意，你一愤怒的时候不适合打小孩，愤怒的时候最好在愤怒的时候不要去谈事情，你说我先是不是等一下再谈，你走开一下，待会儿再谈，非在这个时候谈要停一停。我讲啊，我说啊，立法院都懂得叫暂停了，我们自己不懂得叫暂停了，他们打起来的时候不是叫暂停十分钟吗？你也是一样啊。千万要注意，能够真正用一种平常恒常的心，这个平常人不是我平常欲望就很高，我平常就很喜欢生气，我平常就很懒散，说这叫平常心，那是大错特错了。那个平常，平是持平的意思，常是恒常如此的意思，而不是说我平常就喜欢骂人，现在我就骂人，平常我就喜欢这个为非作歹，我现在就为非作歹，没有这种事情的。那个是非常心，这个平常心在禅家里头整个一个修行上，它只是掺着一个平常心三个字，在禅门的修行上的平常心。所以碰什么事情都说哦，平常平常，老提醒着自己平常平常，心平气和，持之有恒，这件事情就叫平常。平常心是代表着一个人心是可以带来如意的，可是这样子呢还不能表示那个心是真正可以是如意的，是可以过着愉快生活的，这颗心还必须是健康的。如果我们的心灵不健康，我们的心理不健康，你说他怎么会有平常心呢？精神心理上有了疾病，我们说他可能是情绪的毛病，可能是人格异常的毛病，但这些东西都是属于心理不健康的。受到了挫折啦，马上想不开啦，拿一个农药跑到众人的面口要喝下去啦，这件事情既不是平常心，但也是不健康。当时他失衡了，他被一个很强大的压力不能解决的问题把自己压在那个地方，压久了压出病出来了，我们要同情他。所以心理健康呢变成很重要。所以今天呢在这个心神足心的如意这个部分，我要给各位谈一点关于人格的结构这个问题，也就主要要谈一点心理健康的问题。在国外呢，国民教育这个阶段是非常强调心理卫生的。我们现在讲卫生大概都是讲生理卫生的，心理卫生比较谈少谈。其实心理卫生啊，在现代这个社会啊，欲望又是大家这么高，竞争是这么样子的剧烈，人跟人之间的摩擦也这么多，价值观念彼此又不同。你看光是一个家庭里头只要四个人呢、啊、就可能有四种观念四种见解，你要维持这个家庭大家能够沟通得很好，你不是一个维持一个很好的一种人格状态还真不容易呢。所以你看家庭脚下只有四个人，他都没有办法实施民主政治啊！你看这么大一个社会怎么实施民主政治呢？民主政治就是能够了解别人，能够接纳别人，可是回过头来我们愿意跟别人也能够沟通，那自己呢也能了解自己，也能接纳自己。 能了解自己，能接纳自己，能肯定自己，能了解别人，能接纳别人，又能够尊重别人，这中间一定有一个差异，然后我们来沟通，我们来协调，我们来互相尊重，这是民主政治的道理，这是也是一种修养，但这个修养也必须同时是心理健康的。你说一个人情绪也有了毛病，他每天都忧郁的，我请问他怎么可能会去跟人家沟通呢？啊，他说话哑都被哑死呀，他不愿意跟人家沟通。有的人呢，他因为很急躁，情绪上是属于躁症的，躁的反应，他怎么可能跟人家沟通？两句话，不用说了，我就是个样子，不挑，你怎么去沟通？是不是？所以心里一定要平静，要健康。心理的平静与健康跟信仰当然是大有关系的。你愿意信仰，你愿意把过去的烦恼摆下来，你愿意把它当作是一种日常生活，你要做一个改变，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不过你必须得知道，他的真正的心理健康里头的一些基本的因素是什么，你必须弄清楚的。我们来讲讲从心理分析学来看这个人格的问题。心理分析学告诉我们，这个人格的结构，它的人格啊，也就是人的行为表现出来这个整体啊，心里头啊大概有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呢，它们互相的在影响。第一个部分呢，我们称它叫做本我。那个本我呢，那么也就是一个人的欲力之所在，欲力呢，那个欲力呢，就是一个人的趋力，也是一个人的业力的所在。你业力从哪里来？业力一部分是无量劫以前你就带来了，二方面是你现在很多的行为环境触动你所形成的，这就是你现在的这个样子。那个是你全部能动的那些东西，它同时也是一种欲力，欲望的欲。我们可能需要的是很多，需要温暖的满足，我们又需要这种名誉啊，经济上的满足，权力上的满足，性生活的满足，这些东西都是欲力，它本身使得逼着一个人他要去追求满足这些事情。孔夫子讲啊，食色性性也，食跟色这两个东西都一样，都是人的本性，都是有，每一个人都有，没有什么好像会避它，回避它，不能谈的事情。你要知道啊，这个佛经里头啊，还特别提到淫欲即是道，淫欲这件事情呢也是道，你知道，所以调和淫欲这件事情呢也是道，所以千万别以为那个东西就你可以一刀两断，不要它，你能可能吗？那个如何调理这件事情仍然也是道，所以淫欲也是道，不是说谈到淫欲呢就跑得远远的，然后就讲说一笔嗤之啊，说哎那个人很下流在谈性的问题，错了，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就像你身上有一个嘴巴一样，你能讲说我这个牙齿我通通不要谈，我不要看它好了，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问题是我们如何去适应它，所以淫欲也是道。所以喜根菩萨讲的啊，淫欲是道，胜意菩萨呢却说喜根的不对，而最后呢龙树菩萨呢却肯定了喜根菩萨才是真正究竟的，他才真正是懂得修行的，他是有智慧的，是有慧性的。那么人本来就有这种本我所拥有的这些欲力，我们不断的在追求我们的需要别人的赞美，所以你如果学佛啦，或你想说哎呀我现在也不要来追求人家的赞美，我现在也不追求经济上的满足，我现在也不需要性生活的东西，也不要，我现在都通通把它丢下来好了，你通通放下，那你剩下什么？ 经典里头告诉我们清清楚楚啊，烦恼即是菩提啊，你有了这些欲力才产生的那些烦恼，而这些烦恼呢，正是你转世成智变成你的菩提的原因。也就是说，当我们有了这个欲力，我们如果有一个力量能够真正的去驾驭它，而能够很清楚的驾驭它，这一件事情呢，就变成我们的自我 ego， 那个自我是我们的慧性，不是 self 那个自我，不是我相的那个我，是我们心理学里头讲那个自我是内心里头有一个明辨是非的力量，那个力量就是我们的慧性，它来看清楚这件事情。可是还有一个树立，那个树立是什么？是人从小在长大的过程当中，父母亲、师长、朋友，大家共同的社会规范所讲的，这件事情是不可以的，那一件事情是可耻的，但是他听完了以后，就通通把它归纳起来，就是形成了自己的好恶，形成了自己的善跟恶，而且这个善跟恶是很绝对的，是好恶之间呢，也是很绝对的。如果我们只是一厢情愿的认为这是好的或者是不好的，我们就没有办法明辨是非。如果我们也是刻板的认为这是对的或是错的，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把一件事情看得很清楚。所谓的心灵的自由，也就是思想的真正的开放，那个思想的真正的开放，也就是经验的开放，那个经验的开放呢，是使一个人能够接纳各种疑情。记得禅宗所讲的疑情，任何一个疑惑到了我内心里头，我都能够接纳它，而且我不会排挤它，我会把它弄清楚，这是我们的慧性。所以禅宗禅门是从疑门入的，净土是从性门入的，可是性门里头必须有禅门的慧，而禅门里头的疑情入了以后呢，必须具备净门的性，否则通通都不能成就。所以禅跟净这两者呢，事实上有好多在稍微深层的部分呢是一致的。开始入修入门的修行法门有些不同，如此而已。我们必须要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人的慧性并不是从别人告诉我们的，比如说这个。我们以前在我这个年龄的时候，这个头发如果留长一点的话，我们老师跟我的父母都讲说那是太保才留那样子的头。所以呢，我一直来台北了，又看到台北好多年轻人，尤其是到市场去卖水果，又看好多人都留了长的头发，有的甚至以前穿着西装都穿着，我都内心里想这个人真可恶，那个人一定是流氓。那么你想想，我这种刻板印象会不会障碍我的思考？大大的障碍我的思考，是不是？我以前呢，有一次，那么人家告诉我说，女人好好的衣服为什么要把扣子扣在后面，那衣服倒过来穿，那是这个倒行逆施讲的。我是听一次讲道讲的了，讲完了以后，我觉得我年纪小，我听完觉得很有道理的。对啊，衣服应该放在放在那里有什么好处呢？所以我内心里一直认为黑地方呢，品店面后边哦啊，那个东西就是人点豆饼。但是后来我发觉，缝在后头有什么不好呢？既然可以缝在前头，那缝在后头也很美，没有什么不好啊。不要那么样子的，说认为这个是绝对是不好的，它也有它的美，为什么要这样想它呢？它也没有妨碍到我，也没有妨碍他自己的健康。也没有妨碍到这个社会的风化，那为什么你会认为说它一定是不好的呢？所以问题来了，这个太多好与不好的这个东西放在脑子里头啊，你这个做父亲做母亲的人啊，麻烦就大了。今天小孩子回来有几个行动，你就开始批评里头呢，就带有几分挑剔跟看不起的味道。这个小孩子呢，每天都接受你看不起或挑剔的那种态度，那他慢慢的感觉到你不喜欢我，自然而然他对这个家，他跟你之间就没有那种亲切感，人跟人之间反而有障碍。 反而没有办法真正的来去自如。所以我们现在注意，人格里头有三个部分，一个是本我，那就是我们的欲力，我们的需要，我们要了解它，我们要清楚它，我们不能纵欲，但是我们不能够完全的把它想把它压下去，我这件事情要弄清楚。第二件事情是超我，那个超我呢，就是一个人那个是非善恶之间的取舍，他呢是从社会规范那个地方学来的，他可能是有很多的他自己的一些看法，但这个看法也是从社会规范里头归纳成的。但是有一个是我们的慧心，那我们称它叫做 自我，我们心理学上它叫做 ego， 它是我们真正可以把事情弄清楚的。这三个部分呢，我们如果把它称成三个人，我们内心的这个世界里头是由三个人所组成的三人小组，它在掌理你的心政，你内心里头像一个政府一样，是三权分立的。有一权呢，他就专门要满足你的欲望，尤其是都没有人看到的时候，他最为猖狂，你要当心他。所以我们的中庸里头讲啊，莫陷乎隐，莫显乎伪，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啊，发而皆众结谓之和啊，至中和天地未焉，万物欲焉。中庸啊，那心传之美啊，心传之伟大，心传之维系啊，是你一定要去掌握到它的。看不到的时候，我们就会伸手信手牵羊，这种人是很多的，是不是？看不到的时候，是不是很多人呢？那么他的行为呢，就开始放荡起来，要当心，那是本我。尤其是小孩子，从小的时候都是父母亲严格管的，他只是怕父母亲，怕师长管，对不对？是因为只要犯这个错误就要被打啊。有一天父母亲不在的时候，你就知道孩子会做些什么把戏出来了。学校里头老师把他管得严严的，认为失言而后道尊。我告诉你，在我的看法里头是失言而后道不尊。为什么？严官出搞差了，你呢越敢他管得很严，最后没有用。为什么？他只是抑制他是不行的。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本我这个部分，如果只是靠着压力来压他，而不靠着一个人自我来弄清楚他，引导他把这个事情弄清楚他，那是不引发那个慧性是不行的。所以不能光凭压制这个方法来进行教育。不错，错误的行为你给他惩戒这是可以的，我赞成，我不会反对这个事情。但是我讲过，你要惩戒，第一你不生气，第二你用的那棍子必须要讲求他们会不会把小孩子打伤，打成衣伤凹胎，是不是？那要小心，绝对不可以用手掌打。这是第一个人，那个本我他偷偷的会来。第二个是超我，他就像谁？就像我们的父母亲，我们严厉的师长一样，时时刻刻在我们的内心里头，他是外界的权威内在化，外界的权威管的很严，最后内在化叫 inner regulation， 变成他内心的一部分，他自己来管自己，变成了我们内心的警察。所以当我们被外头的一个东西压得很紧，管得很紧，很恐怖的管下来以后，这个外界的权威会内化，变成了我们内心里头的权威，他呢慢慢的养成习惯以后，他呢也是一样会用这种东西来挑剔自己，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所以我们知道，管得很紧很死的小孩子，那个家庭长大的孩子，他的权威性太强了，也就是他的超我这一部分呢太强了，他的良心太发达，不是良知啊，是良心太发达了。他每天呢都会认为自己哪一点不对，哪一点不行，他老是看着别人认为他对还是不对，他回家以后讲了一句话回家，自己不断的自责，他的心情常常不健康的。我以前讲过的，风来疏竹啊，风过而竹不留声啊，雁过寒潭啊，雁去而潭不留影。那个超我这一个部分很强的时候呢，是风来疏竹啊， 风去的时候呢，竹还在留声啊，还继续在那里摇啊，摇到叶子都掉下来枯掉了，那就是心理极不卫生的状态。我们如果把小孩子用很高的压力把他压成这个样子的时候，他以后长大适应环境的变迁的能力呢，就会相对减弱。我们把小孩子管的什么东西都要把他处理的一定要很好，从小就管着他要讲整齐，对不对？一点脏的都不行，要那个小孩子自己翻来就是非常干净的样子，是不是？那么有一点点脏马上就给他抹掉，别人摸了一下他小孩子的脸颊，他马上要替他洗脸，跟人家握握手回来马上跑去要去给他洗手，那都是家小孩子将来变成洁癖啊，一个洁癖的人是很辛苦啊。我不以为我们自己呢，用所谓的把自己呢变成一个非常严苛的方式，把自己陷在某种规范里头，是一件好事情。我的小孩子还小的时候，我太太就告诉我，我们小孩子东西乱丢呢，这样好不好？应该叫他什么东西归定位。我说对，要叫他归定位，这是好习惯，工作习惯，我讲过的。但是我儿没有弄好，而且摆的并不是很整齐，大节呢不欲，小节出入可以。你不要把他要求的什么东西太怎么样，用不着。为什么？你把他要求的很整齐，他将来讨一个太太是不整齐的，他们每天都在吵架。但小节出入，大节能够不欲，小节有一点出入，哎，以后太太稍微怎么样一点，哎，没有关系，把它剪一剪就好了，那才是真正的适应能力。你注意，超我这个东西太强的时候，在外头去讲一句话回家，或者别人对他讲一句话回家，他还不断的自责啊，那个才厉害啊！每天回家以后呢，都是实目所视、实手所指的时候，他的日子怎么过？天未知黑，地未知暗哦，那种情绪的生活，我认为是很悲哀的。我知道很多忧郁症的人都是权威内在化太强的结果。第三个是我们刚才讲的自我这个问题，是一个人的慧性，是让我弄清楚这三个人呢，这三个部分变成三个小组。本我喊的是现在我要，这是本我，本我他的口号就这样的，现在我要。尤其是如果超我不产生力量的时候，是没有人看到，超我也并不很强的时候，哦，那他呢就会一会儿蚕食，一会儿鲸吞，他都敢。那欲望呢很大，几乎像饥渴一样，这个是饿鬼道的。超我很强的时候啊，那也是一样啊，一片黑云横谷口啊，横在你的整个脑际的谷口啊，看不出去的，这个是超我啊。超我呢，他是讲可耻，不可以这样子。你内心里头一直有一种力量，整天在责备着自己，他不安呢、啊，内心里头就常常就很不平静。一个人如果只有本我而超我变成很弱，那个人变成没有良心的人，做什么事情一点点良心都没有。可是良心太强，把本我都压下去了，他会觉得很悲哀，很苦，很苦闷。一点都快乐不起来，忧郁了，情绪病症都出来了。所以这两个人如何调和呢？就是第三个人，那个超我讲说这个可耻，这个不应该做的时候呢，自我就出来了，别吵，让我弄清楚，就是自我。所以这三个人好像三权分立一样，在你的内心里头维持一个健康的状态。自我的功能越强，那么我们的光明性就越强，我们的般若呢就更强。如果我们的自我也被一些烦恼性啊，也被一些情绪的一种障碍把我们把它尘劳呢，把它完全把它包起来了，也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一颗内心里头的这一颗明珠啊，被尘劳把它关锁了，那么你就没有办法把事情看得很清楚了。所以这个图灵玉和尚呢， 他是写的这一首诗呢，是写的很美的。他说啊，有一天他自己在过桥，不小心跌了一跤起来，在掸他身上的这个灰尘的时候，他一掸的时候呢，他悟到了，就在掸他的灰尘的时候悟到的。那个悟道呢，是彻底的，是直接渗入内心的深处的。他悟道，他写的悟道地是这样写的：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今朝澄净光身，照破山河万朵。我呢有一颗明珠，其实这颗明珠就是我们的自我，我们的般若，我们的智慧性。我们佛光能够普照的话，就是从这个普这个地方普照来的。所以呢，是我有明珠一颗啊，久被尘劳关锁，很久以来啊，就被我们的尘劳，哪些尘劳呢？色受想行识的东西，所有欲望的东西，所有我自己呢，别人对我的一些各种批评啊，牵扯不清的这些东西，都叫尘劳。久被尘劳呢，把我关锁，把我蒙一层这样子的灰尘啊。今朝澄净光身，照破山河万朵。今天呢，我尘已经尽了，都通通剥落了，我掸尽了，照破山河万朵。他的自我开始很强了，他知道今天即使被人家骂一下，家里的人讲对我讲几句气话，我也对他讲几句气话，但是已经过了嘛，慧心还是很强的。我知道，但这也没有什么，就是讲起大家都讲几句气话，但我也是关心他的，但他也是关心我的。虽然讲他气话，但是这个气话跟客气话是平等的，所以他晚上还是睡得很好，他也不会觉得说我伤害到他。那结果他感觉到伤害，他马上会去跟他讲抱歉，我跟他讲的话他很过火了，我跟你抱歉，他的自我还出来了。这个时候呢，就好像一阵云来啊，一阵雨过，雨过就天晴了。虽然呢、啊，看起来是平凡的，有喜有乐，但是呢，佛光时时刻刻都在普照。坏的事情是，整天都是乌云密布啊。人家讲啊，说瘴云密布啊，如果一个家庭瘴云密布，跟同事之间相处也是瘴云密布，那怎么得了呢？每天都是蒙着这些尘劳，是不是？我们也不愿意去检讨别人，也不愿意去宽容别人，也不愿意去净化他，也不愿意用我们的脑子如何去处理这些事情，那么我们就陷在其间了。我们的内心日子久了以后就不健康了。有的人在家庭生，在整个家庭生活里头，因为先生在外头并不关心这个家庭的小孩或关心他，他内心都很难过，可是他又没有力气去改变他的先生，所以他越陷越深，他的情绪生活越来越坏，自杀的是这样自杀的呀。也有先生看到太太实在太不成器了，气得自己越来也去自杀，自杀已经成风了，变成现在的一种文明的现象，这不是好的文明了，是一个文明的一种反动。人的心灵里头必须是维持一个相当好的一个健康的状态，这三者都会有。我们的良心也在起作用，这事情不能做，习惯是如此。但是我也很清楚，这个习惯不见得是好的，我这个自我呢，愿意去突破它。比如说啦，这个以前乡下都是这么讲的，给小孩子讲说，你如果看到人家杀牛的话，你要把你的脚手啊放在后头。那我小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放在后头呢？他就讲了，放在后头表示你被绑住没有办法救他的意思，你是在很想救他，但你没有办法救，所以你无罪。哦，我讲一讲，我说这样就无罪，可是没有人绑我啊。好，我们在这里就有两种现象， 一种现象是，我们听完了以后，孩子就学会了这一份相怨之道，就是看到什么东西的时候，把手放在后头，我是被绑着，我没有办法，我是无能为力的，这是一种方法。一种方法说，并没有人绑我啊，我们应该还是去帮助别人啊。虽然只是一个看到人家杀牛这一件事情，可是这个大人教给他的一个东西却是一个刻板的印象，而他用这种方法来安慰他的超我，免得超我责备自己而已。他并不是开发一个小孩子的自我。可是等到我去问说，可是我没有人帮我啊的时候，大人会跟我讲三八，
好了，
三八了。那我一想想，哦，再问下去就三八了，那只好不要问好了。所以就养成了小孩子不敢问的习惯。我以前上初中的时候，老师有一天呢就解释，他解释到最后就这么讲，理就是理，义就是义，廉就是廉，耻就是耻，懂不懂啊？全班都说懂啊，可是我想一想，只有我不懂，可是我不敢问。这件事情一直使我觉得内心里头我记忆很深的一件事情，这个老师讲到最后竟然是理是理，义是义，廉是廉，耻是耻，那大家都懂，只有我不懂。但我如果懂的话呢，那我想我不敢问的，我还好，我还在怀疑。但是我在想别人也可能都在怀疑，但是别人在怀疑就是把手放在他的背后，不愿意去解决这个问题。而我似乎想要去的时候呢，我也明明知道我的手并没有绑住啊，但是我不敢再下去。为什么？因为我再做下去的话也是一样，另外一个力量来了，三半解决了。也就是说，我们如果用超我这种习惯性的刻板性的东西来解决我们所有的生活的话是不行的，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却也需要这种一般的生活规范，这不需要考虑的，大家平常约定成熟的东西，这必须要接纳。所以超我有它的好，但也有它的不好。